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二集。
我爸爸原则性太强了，何况这是军队特殊作战的装备，又不是车，完成不了也要完成。你们猫头鹰战术试验分队能不能展现自己的科研成果，就在此一举啊。
张雷张大了嘴，这个任务太不可思议了，两个严肃的主官居然都要求自己找父亲走后门。
那我就给我爸爸先挂个电话，先跟他商量一下吧。
可以，晚上你可以在大队作战值班室打军线长图吧，但是任务一定要完成，还要尽快完成。我们从接触新装备到可以掌握作战也需要时间呢。有点眉目以后啊，我立即派人去神鹰师接装备，怎么样？去吧，回去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说啊。
是。
张雷敬礼转身出去了。走在路上的张雷满脑子的情况，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中午，作战连队唱着歌在各自食堂门口等待开饭，机关干部三三两两地走进食堂。萧琴、刘芳芳和宋秘书走进机关食堂，耿辉坐在里面吃饭，看见刘芳芳便过来打招呼。
哦，芳芳啊，哎，这是你母亲吧？
对呀，政委，这是我妈妈。妈，这是耿辉政委。
哦，耿辉政委，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哎，我们特种侦察大队啊，条件不好，但是啊，芳芳表现很好，不愧是军人世家呀。
耿政委啊，我们家老刘对芳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哎，我看你们特种侦察大队精神面貌和营房建设都不错，是军区直属部队的楷模呀。老刘在下面军里的时候常常说一个部队好不好，从这些方面啊就可以看出来。
耿辉注意观察萧琴的言谈，他也笑了。
啊，谢谢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做得不够啊。哎，既然来了，我们就一起吃吧。我吩咐炊事班开个小灶，我们啊在里面吃。
不用了，政委，我和我妈妈随便吃点就可以了，我们还着急回去说话呢。
好，那好吧。
政委，我们过去了啊。
刘芳芳拉着母亲走去，坐在桌子旁边。宋秘书去打饭了，在宋秘书面前，芳芳很悠然自得，显然已经习惯宋秘书打饭了。耿辉注意地看着，
在下面军里的时候，要坏啊！
耿辉一拍额头，想了起来，他匆匆地走了。
哎，妈，这个是特种侦察大队的饭菜，我吃着还觉得挺香的呢。
哎，小宋，特种兵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在我们军区陆军单兵中是最高的。
哎，你看看这个伙食标准是多少呢？
萧琴对桌子上的饭菜努努嘴，宋秘书看看，明白了。
啊，
萧阿姨啊，这种情况不算少见。某些部队啊是有截留伙食费的恶习，发现过也处理过。
哼，这是喝冰血。不行，我要向老刘仔细汇报。
妈，你别这样行不行？特种侦察大队非恨死我不可。他们喝冰血，我还不能汇报了？
芳芳，这是原则问题，你怎么这么糊涂？
妈，特种侦察大队截留伙食费，那也是为了搞战术试验分队， 他们本着明天如果战争来临的危机感，自我磨练部队，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我还想说，军区不给经费不对呢。
你说的这个报告我看过，前一阵子军区的手头紧，所以没批，但是没说不批啊，也许过段时间就批了吧。
就是搞训练，也有正常的手续，要严格按照制度来，尤其是财务上的事情，必须清楚。不批，那你也不能截留伙食费呀，这是从战士牙缝里面抠出来的。芳芳，你妈转业前干了那么多年财务，这点法律意识难道我都没有吗？
妈，
刘芳芳急得都快哭了。
就算不对，那你也不能让我挨骂呀。
你糊涂，这是违法犯罪，你知不知道？
涉及军区作战部队的事情，宋秘书不得不说几句了。
啊，小阿姨啊，特种侦察大队这么做是不对，不过很多部队都有过这样的先例，我看这个事情还是先别捅出来，找个合适的时间，我约他们大队领导侧面谈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不符合规章制度的习惯，纳入规章制度不是处理几个人那么简单的。您看呢？
嗯，也好。但是小宋，这件事情不能那么简单，这是很恶劣的行为。
是，我知道。
刘芳芳感激地看看宋秘书，宋秘书眨了一下眼。
下午萧琴要回去了，刘芳芳抹着眼泪送她到大门口。
芳芳，跟妈妈回去吧。
啊，嗯，妈，还有几天我就结束了，你就让我坚持下来吧，别人家瞧不起我。
我的苦命的孩子，芳芳，你是妈的心头肉啊，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你放心吧。
妈，妈，妈。
刘芳芳说着扑在了母亲的怀里。
等我回家了，我一定好好伺候你和爸爸。妈，我好想你们。
母女两人依依惜别。在办公楼上，耿辉把望远镜交给了何志军。
你知道你三闺女是什么人吗？刘永军参谋长的女儿。
不会吧，这小雨没告诉我呀。
老何呀，现在的小丫头都不知道清楚。领导我不怕，我怕的就是这种领导的老婆或者女儿。
这样啊，
这样情况可有点复杂呀。
我看呢，把刘芳芳安排在大队机关吧，也就几天了。
嗯，你看错这个丫头了。我了解，这个丫头是能吃苦的，有刘参谋长的作风啊。我们现在一动，才是真正伤了这个丫头的心呐。
那，你还叫她三闺女？
叫啊，为什么不叫啊？我喜欢这个丫头，这个丫头也喜欢我。这跟他爸爸有什么关系啊？
嗨，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这个，荣辱不惊。
哎，你别说反话啊！我告诉你，我听得出来。
何志军把望远镜还给他。
还是操心正事吧，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张雷要是借不出来装备，我们怎么整啊？也得有对策吧？
怎么整？一根绳子一把刀，爬悬崖。
你呀。
晚上，张雷坐在作战值班室，想了半天要了家里的号码，是老妈接的。
喂，老妈，我爸在吗？
哦，雷子，你爸在部队呢，过年呢都在战备。
哦，好，我知道了。
张雷跟母亲随便说了几句就按下电话。往部队值班室打电话是张雷从小的大忌，他太熟悉这个老子了，但是想想没有办法， 拿起电话又要了父亲部队师值班室的电话。
喂，哪里啊？
哦，我找张市长。
啊，你是哪里啊？
我是张雷。
张雷？张雷是谁啊？
哦，你就告诉他我是张雷。
好，那你等一下啊。
过了一会儿，参谋回来了。
这样，你打这个号码找他吧。
张雷接着要了刚才给的号码。
喂，哪一国？
爸，是我。
这小子怎么过年连个电话都不打啊？陆军特种部队就是那么好耍哟，萝卜吃素了吧？啊，现在想起老子了。做啥？没有给空降兵丢人吧？
没有。爸，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找我帮忙？那个认识你的兵又捣乱了。
哎呀，不是，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找我借东西？啥子东西？
三角翼，还有动力伞，各要十个。
你脑袋几岁了？那是我的吗？那是军队的，是国家的，胡闹！
哎呀，爸，也是军队借嘛。他们特种侦察大队的何大队长和耿政委想借，演习用的。
那更是胡闹！部队的作战装备，那是可以随便借的吗？他们都是军政主管了，怎么那么不明白？我怎么可以有这个权利？
爸，这个忙你就看能帮不。他们大队长和政委开口肯定也是不容易，而且也和我们战术试验分队的研究成果有直接关系。哎呀，爸，你就想想办法吧，反正都是为了军队建设，为了军队发展嘛。
这个忙我帮不上。
电话挂了，张雷拿着电话一阵的苦笑自语。
我说什么来着？找他走后门没戏。
他放下电话想了想又拿了起来。
喂，我要军区总医院。
电话响了半天，方子君才来接电话。
喂，你好，是妇产科。
方大夫，由于你太漂亮所以我病了。
贫嘴。哎，怎么找着机会给我打电话了？拿下作战值班室的参谋啦？
没有，是大队长和政委亲自批准我到作战值班室打电话的。
胡说吧，你就谁信呢？
哎，真的。不过任务没完成，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什么任务啊？我不问了，你呀注意身体，回来再找我吧。对了，我这儿有个孕妇需要临床观察，我先去了啊，拜拜。
那边电话挂上了，张雷慢慢放下电话，好一阵失落。他刚要走开，电话突然响了。张雷吓了一跳，急忙拿起电话。
喂，哪里啊？
哦，是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吗？
哎，爸，是我呀。
你个混小子，刚才怎么电话在线呢？
我打了个电话。
对了，是这样子啊，我长话短说，我刚才啊跟空降兵的研究所你赵叔叔联系过了，他们有一批最新研制的三角翼和动力伞，已经通过鉴定了。我把情况一说一下，他们答应了借给特种侦察大队演习使用，但是条件是派科技干部要跟踪采取数据，这个费用我估计得特种侦察大队出了，你去问问霍志军他愿不愿意出。
好好好，我敢说他肯定愿意。
好小子，咱能好好干，不要丢你老爸的人。
好好，我知道了。
林瑞带的是大院后门晚上2点的夜哨，这个时间是最安静的，他总是在路灯下看着书。这本英汉对照版的书是徐杰送给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已经看了一半了，他真是被这个剧本给迷上了。翻着字典找来找去，田小牛抱着八一自动步枪站在后门发呆， 他看看班长，又看看天，把脸缩在军大衣的领子里面哈着气。
班长，
啊，
看啥呢？这么仔细，还是本洋文呢？
啊啊，对，
班长，啥时候我也能看懂洋文书啊？
哼，哎，胡哲，
嗯，
每天一句的英语你都记住了吗？
学会了，班长。
好，我考考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说？
What's your name？
哎，你这叫什么英语啊？你抓住了俘虏，俘虏都被你气死了。
抓了俘虏，他还气死？
田小牛摘下步枪上的刺刀。
班长，你看我的，一点的胸口，胸条的位置，他马上就得说他名字。一点他的右手，他马上就得说什么兵种。一点他脑门，他马上就得说他都知道啥。怎么样，我这招肯定行。
那我说啊，就算他说了，哎，你听得懂吗？
我把这给忘了。
那你不白说吗？
林瑞继续看书。林瑞翻过一页，一张精致的书签掉了下来，他低下头捡起来，发现上面写的不是英语，曲里拐弯的是一行别的洋文。他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身边的田小牛突然拿着步枪一个机灵，
口令，
冰山。
耿辉拿着手电走过来。
林瑞，你这个哨怎么带他？
报告政委，我
莎士比亚，你学外语我没意见，但是你不该带哨的时候学。
是，政委。
耿辉拿过他手里的书签。
嗯，这是什么？
书里面的。
这是俄文，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政委。
政委，这是写的啥呀？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是刻在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的铭文。哎，你从哪儿弄来的？
报告政委，这本书是徐杰送的。
耿辉拿过书仔细翻翻，没什么异常，把书还给了他。
徐杰还懂俄语，不简单呢。
我也不知道。
啊，你们继续站岗吧。林瑞，以后执勤的时候不许看书，明白吗？
是。
林瑞把书放在兜里，挂上枪，跑步去站岗了。
耿辉走了几步又回来了。
哦，对了，明天你们排跟我去省城车站接下张雷，他去空降兵研究所带设备和研究人员回来了，晚上来的电话，我呢就没通知陈勇，你明天早上起来啊就去找他，让他带车带人，七点去主楼见集合。
是。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是说我们吗？哼，可是我们好像还没有什么功绩啊。
班长，你念叨啥呢？
没事。哎，好，站岗。
是。
一辆三菱吉普和几辆军卡在晨曦中已经徐徐地开进车站，停在了货运出口前。林瑞从第一辆卡车上跳下来，耿辉已经在和张雷带来的两个研究员握手了。
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耿辉政委。啊，这位呢是空降军研究所的赵研究员，还有谢副研究员。
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欢迎欢迎啊！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哎呀，这是哪儿的话呢，都是解放军，都是一家人嘛。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们一个难得的产品实践机会呢嘛。
哪里哪里啊，这样大队长呢已经安排了在大队啊给你们接风，走走，都上车。
哎，
耿辉带着客人上了三菱吉普车，此时他们没有发现不远处酒店的房顶上卧着一个男人，正在用长焦镜头 对着他们连续的拍照。
班长，有了这东西，我们是不是就能飞上天了？
哼，对啊，你就可以跟你们村子老兵说啊，你不仅是陆军，还是空军呢、啊。
那感情好啊！
田小牛乐得合不上嘴了。
等夏天海训啊，你再潜水，那呀，你就陆海空齐全喽。
哎呀，这兵当的真值，三年兵，海陆空三军全给当了。
众士兵开心的大笑，乌云却眯缝着眼睛蹲在地上不说话。林瑞走了过去，
怎么了，乌云？
你别动，我们说话，你给我一根烟。
林瑞递给他烟，帮他点着了。乌云抽了一口。
有人在拍照。
什么？
林瑞立刻一个机灵，
在那边家属的楼顶上，方位东南角，顺光对着我们，距离70公尺，他应该看我们很清楚。
你确定吗？
你应该相信一个老狙击手的眼睛，我们现在不能乱动，一动他就会发现我们。
哎，我说排长，过来抽颗烟吧。
嗨、啊，我不抽烟了。
哎，这颗烟啊你得抽。
陈勇觉得奇怪，就走了过来。
你不是知道我都戒烟了吗？
排座，恐怕你得开戒了。
陈勇看看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活腻歪了，但是他还是蹲下接着烟点着。远远看去，就是三个兵蹲在一块抽着烟。
蹲下这条，有拍照的。
方位
东南70公尺。
长焦照相侦察的话，那他看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货物都有包装，他拍不出什么来。哎，乌云，你看准了吗？
没错，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动，一动他就会跑。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